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读马尔谷福音，我们到了第一章的16节了。那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你这怎么样分段的方式有很几种，你可以把1到13节是一个序言，14节开始算耶稣公开生活，你也可以把序言放到15节，因为现在才开始真正耶稣正式的生活跟行动。那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过的14跟15节耶稣公开生活出现的情况是若翰退场了，因为被捕嘛，关在监狱里面被捕，然后呢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那传福音他开始宣讲，那么讲了最关键的话，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就四个字，我自己的新的翻译了，就把这些虚词拿掉的话，就是这么很简单的。那这个是基本上马尔谷以非常独特的神学的反省啊，综合了耶稣全部的讯息。其实我们现在读下去的全部的事件，就是要看见时期满了，天国临近。然后呢他要邀请人悔改啊，然后信从福音，那当然福音就是耶稣嘛，或者耶稣的言行的一切。我们从16节开始进入他的真正的生活，他的行动跟他的宣讲。我们看第16节先到20节第一个故事。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叫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在伯德和佣工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这边其实有几个小的有趣的地方，各位都非常熟悉这些经文。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了耶稣最早招选的人是西满啊，这边就是伯多禄还没有出现呢啊，他本名是西满。然后呢提到安德勒的时候是讲他的兄弟啊，就比较中性了，没有说谁大谁小啊。下面提到雅各伯的时候呢，就讲弟弟是若望啊。这当然是这是翻译者中文的翻译者用的这个讲法。那么讲英文就是 brother， 两边本来是一样的字。我们已经认定了这个若望是比雅各伯小，然后呢，这个安德勒好像比西满大，但是没有任何证明了。我这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在认真的读圣经嘛，要暂时把各位过去所有的思想你可能一直从传统上学习来的，不见得不正确，你先暂时搁置在一边，你仔细读经文，看经文写什么。那有一些我会跟各位说原文怎么样，因为像我们中文的已经在亲属关系比较清楚嘛，或大小啊顺序性别就是。分的，我们中国反而是性别不清楚了外文性别比较清楚，有这些小小的文字的一些差异可以让慢慢练习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再重新阅读。其实我们真正在这边所跟各位的建议是一直有效的你每一次读圣经要像第一次读，否则的话我们过去读的经验会一直影响我们现在读的那么很难看见新东西，因为其实就是一本嘛，像福音就是四部福音嘛，你每天念都是一样的，你念两个字你可以知道全部的故事，那就完了，那基本上不用念了嘛。其实我很多时候就是当做重新念的时候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像这边讲的很简单，你注意到伯多禄跟安德勒是在海里撒网，他怎么在海里啊？为什么没淹死啊？然后呢雅各伯跟若望就有船在船上修网，就这次你看起来文字人家都是渔夫，那其实渔夫还有差别的，一个是有钱可以买起船的，一个是没有钱只能站在近的海边的岸边的水里面撒网的。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深水跟浅水哪里鱼多你看这个其实有差别的啦，就你慢慢注意到，你大概可以，如果你这么看，大家可以推论两对兄弟 他们的财富是不一样的。啊，你再可以想雅各伯、若望那一对兄弟跟他的父亲，应该是小知足了。我是随便说，我知道各位可以慢慢练习。你注意这个细节，啊，可能过去各位从来不管这些东西的。啊，对他可能对于这个信仰的帮助好像没什么太大，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发现，耶稣召教的人是贫富不分的了，都召教人。你可以慢慢可以想到很多可能过去从来没想过的东西。这第一个，跟大家慢慢练习，就阅读哈，慢慢帮忙大家阅读，仔细的读这些每一个字会很有趣。好，我们前面读过了第13、14、15节是耶稣出现的公开的第一个宣讲，第一句话啊，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啊，天国临近等等东西。那现在呢是耶稣的第一个行动，是召教门徒。啊，16节开始的那福音这样安排当然不是偶然的嘛，那是显示出耶稣最初的行动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很清楚的一个目的性的，要完成整个计划。他要宣讲天国，把天国带到人间，把人带向天国，但是呢他也愿意有人间的助手，很清楚的，这是作者要表达这个很核心的耶稣的使命要完成的。同时在完成这个使命时，他愿意有人跟他一起合作。所以这个经文呢，现在是两个召教故事，是一样的，都是每一次都是一对兄弟啊，这样子。当然这是马古从外面的材料就直接收集来的嘛，传统材料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比较相似的故事在旧约也有，不过各位能不能知道在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的交界的时候啊，有厄里亚先知召教厄里首先知，厄里亚把他外套就铺在厄里首身上，对不对？厄里说等我一下，我回去跟爸爸妈妈告别，把那个什么牛宰了，用那个牛的这个车子那个锷了，把牛给烧了煮来吃，对不对？都是一样，就是怎么样，就斩断过去嘛，对不对？把这个跟前的牛都杀了，他就回不去了，对不对？那一样，等一下我们会听见这两对兄弟就完全跟过去告别了，所以旧约有这样的一个前面的例子，那后面有这一个新约里面耶稣召教的故事。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两个比较呢，里面是有一些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宗教的历史本来就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要注意到那个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个相似的故事都想不起来，没有看过的话，那没话谈了啊，就变成一个全新的故事了。其实人的历史啊，我们常常想起以前这个所读过的殉道篇嘛，哈，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啊，什么事都发生过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并不会说完全一模一样的照演一次，一定是有同有不同。那第一个，如果我们知道过去有过先例的话，然后我们现在呢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因为这个生活的经验的限制啊，就我常常想我们台湾因为是海岛嘛，现在还好，因为现在这个如果疫情不管的话，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出国旅行，那很容易的，对不对？你想看几十年前啊，我们台湾的人啊其实很难去认识外面的世界。第一个就是如果经济条件不好的话，我们很难，像我们父母亲那一辈嘛，他们有几次坐飞机的经验呢，他们怎么会有这个海外的生活经验？怎么不可能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有这个什么北海道的富士山，或者是有什么这个雪梨歌剧院等等东西，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发现，就今天我们也这次看，我不是要嘲笑别人哦，就你可以看见我们台湾现在虽然是很方便的旅行啊，但好像永远没出门一样，对不对？就是你到里面去回来，就是留下一堆相片，那问什么都不记得。或者说到哪边去都希望跟台湾一模一样啊，要叫一样的菜啊，吃中餐啊等等东西，那这么经验很难扩大。那教会类台湾教会也有一样的困境啊，因为我们这个通常一个堂区一个老神，特别是连长的，特别是国级的连长神父或老传教士，他们通常是一到一个地方地方里面定，都是一辈子就服务到死，对不对？鞠躬尽瘁啊，这么说好，对不对？但不是他们的精神我们觉得感动的啊，但是这样子会限制这个堂区的教友们以为这就是全部的教会啊，所以到哪边去都觉得很惊讶啊。没有，我现在是扬眉服务，就是兄弟们和教友们都觉得很惊讶。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烛光游行呢，我说从来没有做过，我是你们这里从来没有做过，不是全世界从来没有做过，是我们这个地方 啊，那当然也不能怪，可能因为以前神父年纪大了嘛，或者他也觉得没什么办法能够服务，或者觉得可能他觉得可能觉得不需要做，各种可能性都有了，对不对？但是就是我们基本上看，我说你看教会礼规有写嘛，啊，那我们就解释为什么在这个耶稣诞生后的庆祝的40天，我们做这个礼仪，慢慢解释一下，教会是很丰富的了，啊，但是我们会注意到，我们很多时候要看见啊这个。同跟不同，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连这个本来有东西，因为我们个人生命的限制很窄的话，那我们很遗憾了。那读经是一样的，我们先读新约，它用了很多旧约的图像，我们不能这边一次一次跟这位提，每次都翻来看，那我们就大概2年才上不完马可福音，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多读旧约，慢慢读的故事很多。我这故事大家知道了哈，厄利亚遭叫厄利手，我这样讲，你应该可以想到那个图像以后呢，也发现哎，的确是。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我们现在看有什么特别，福音有什么特别。好，第16节啊，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好，这是一个招教故事，第一个福音的故事就是招教故事，而且是耶稣是完全是主动者啊，他全部的主动，他看见，然后呢等一下是他说话啊，他几乎怎么样，别的人都完全是被动的啊，就是没有先聊天啊，问个路啊，或者是寒暄一下，没有，就是讲话，这样很清楚。然后当然等一下我们知道慢慢会出现一些对话的情况，但这边一开始是注意到啊，全部是耶稣主动。请你看我们的信仰最根本的嘛，我们里面一切的人的全部的生命是天主是主动者，我们人只是要回应，那回应的好还是不好而已。那天主主动的动作都是出于爱啊，我能不能够回应，这是重要的关键。好，那么这边是介绍的兄弟西满跟安德勒是一对兄弟，他们的职业呢是打鱼的啊，渔夫，他们住在这个加利利亚海附近。好，那么加里勒亚海、加里勒亚湖、格莱萨勒湖、这个提比迪亚湖都同个地方啊，是不同的名字而已啊，不同的讲法。那这边是讲海，大概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因为以前的人旅行不太容易啊。那么生活在内陆的人看见一个那么大的湖，他们就叫海啊，你就可以说就是见识少嘛。这大家可以这么说，但是基本上好，我们就用，没关系，直接用它。好，那么这一对兄弟呢，我们在别的福音有提过，路望福音第1章44节有介绍，他们是贝特塞达人。啊，贝特塞达是一个城市，今天已经是废墟了哈，它是在加利利亚湖的北边啊，约旦河哈，从这个赫尔孟山发源啊，一直往南流，一个最大的是加利利亚湖。然后穿过湖以后再往南就进到死海到终点，对不对？那从约旦河从北边要进到这个加利利亚湖的那个注水口的附近是这个城市啊，贝特塞达，所以它是一个渔港城市或者渔村城市，他们捕鱼倒是很自然的。好，17节，耶稣向他们说话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好，耶稣的召教是要人跟随，让人跟随他，那么招教伯多禄跟安德勒跟随他，这个招教太简单了，来跟随我，我们中文是4个字了，在希腊原文是3个字而已，3个字。那正确的翻译，如果我们直接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你们来，你知道这个外文有这个动词里面包含主词了吗？这是一个命令句 imperative啊，你说 come 是 you come， 你们来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不用翻这个你们就来，就这样讲话本身就来啊，来，然后呢，来到我后面啊，来，它是 daite opiso mu， 希腊文这么说，来到我后面，我们翻成跟随我是没有错了啊，但是你看那个原文很有意思，你们来到我后面，你当然可以加什么跟着啊，就是。耶稣是师父嘛，这徒弟怎么样跟着后面，不要挡着耶稣前面。各位知道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这后来有个很重要的故事，是耶稣跟门徒们 第一次耶稣预告他的苦，他要去受苦受难的时候，不都是说主不肯，对不对？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一样的字 opisomu， 很清楚的啊，不要在那个面前讲话，面前讲话听话就好了，不要急着当老大，不要急着争风头，这是一个好，就是很清楚，在我的后面或到我后面来，然后当然是跟随着嘛，这是跟随最根本的意思。那我们在后来的新约的有别的作品啊，就说我们是怎么样踏着耶稣的足迹跟随他。好，这是后来的新约的更完整的发展啊。好，这边是很简单的，来跟随我。那真正所以他的本来那个只是一个副词 ，opisomu 到我后面。那真正那个跟随哦，是在下面啊，第十八节他说他们就抛下了网跟随了他。这才是本来希腊文的跟随的一个字啊，才真正出现。但是在中文的翻译是没有问题，没有错的，因为直接说来到我后面去，那看不懂，听不懂的啊。这是翻译的是没有错，只是很可惜这个文字的差异性，特别是它在文字的相关性上面。到了第八章啊，耶稣预言自己苦难的时候，耶稣责备伯多禄的时候，如果能够读原文，发现啊，这个是有关联的啊。从开始跟随的是你还得跟随。啊，还得跟随，反正不要这么样的开始顶嘴啊，对不对？这样子啊，很简单的。好，这个是跟随，就是怎么样，在我后面啊，意思是说，在耶稣的后面跟着，跟着他，就像徒弟跟着师父。所以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常常称跟随耶稣人为门徒。各位可以想想看，那个希腊的哲学里面有一个叫回廊学派。听过吗？哈 ，Stoa 对不对？我们叫斯多葛学派，就是回廊的意思嘛。就是老师在那边走讲话，他们跟着学生就听他讲课，大概就这个味道这样子啊。这是一个跟随的最根本的意思。好，接着他说，那为什么呢？跟随他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也是说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好，就是跟随者啊，跟随耶稣的这一对兄弟一开始他们学习的目标。让他们成为渔人的渔夫，那你可以说几乎是一个职业转换啊，从职业转变成奉献一生的志业啊，志向努力。因为从渔夫当然是捕鱼的嘛，变成怎么样，所捕的东西不一样了，变成渔人的渔夫啊。这边当然是这个，我们不知道耶稣有没有真正讲过这句话了啊，因为讲没办法这个录音嘛，对不对？但马古这么写的，至少你可以相信啊，这个作者也许耶稣真的讲了，或者说这个作者他很巧妙的用了这个修辞学啊，这些类比的原则啊。当然我们知道目的不仅仅是玩弄文字，他当然是让人这样子用文字读起来是很漂亮的啊，就是很讨喜，你很愿意读它，对不对？但是目的不是为了玩弄文字，而是更清楚的说明了跟随耶稣成为门徒他将来的整个的目的，他工作他生活的目标，就借着参与耶稣的生活，参与耶稣的工作，特别是透过宣讲，要为天主争取更多的人民，为天主的国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啊，你们悔改，信从福音。所以要为天国争取更多人愿意悔改，愿意信从福音而进到天国的人啊，这是根本的关键。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耶稣最根源的派遣啊来理解的话，那门徒们所得到的使命就是要去找回所有迷失的人。当然在当年在耶稣生活的时候，那个脉络还是比较限制在犹太人当中呢。我们可以用马窦福音的话，马窦福音第十章第六节，就是你们去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啊，把他们带回来，重新团聚在天父的家中啊，重新聚在天国里面啊，这是耶稣这叫门徒的。好，那么结果很简单，他们便立刻抛下了网跟随了他，十八节。好，这是最精简的方式表达啊，被召叫的人是如何回应的，是毫不迟疑啊，没有任何抗拒，完全 接受了耶稣的召教，而且行动非常坚决。这边当然你可以相信这是非常神恩性的描写啊，就天主一叫就大受感动，就放弃了一切。这就是一个非常典范性的写法啊。当然我们当然知道，你说哪那么简单呢？来个人跟你说来跟随我，因为你想让定了嘛。耶稣还没有任何的生活跟行动，还没在文章里面还没有，但你就知道这作者是不会去在意这个。他所写的东西其实对他的信仰团体，那些信仰团体跟他一样本来已经有相当共同经验过的福音的传福音的过程，他们有相当多的耶稣的相关的故事，那些才他们大致上也都知道，他们本来所知道是比较是零散的东一个西一个的故事。那有人把它编成了一个像这个一个顺序的叙述，那这些我们觉得没那么简单的东西，对他们不是问题，他们早就脑海就有了，他们大概早就知道当年在别的传说当中，在传统里面，在传讲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听过了很多耶稣最初怎么样跟这些人相碰面的，怎么样来往，怎么样交谈。但是呢，这个作品的目的是要表达那一个耶稣的召教的绝对性，以及跟随他的那些人的典范，也是一样绝对的，就立刻就跟随了。当然就是召教人这么去做。好，这是立刻抛下网跟随耶稣。好，第一个故事，一对兄弟被召教。我们看19节20节，另外一对，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斋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他的兄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教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斋伯德和佣工们都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好，这个故事同样是召教一对兄弟啊，那么整个的跟前面的故事的那个整个的脉络还在继续当中啊，发展当中啊。那么这两对兄弟，这四个人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团体最核心的成员。我们到后来会读到一个耶稣有一个12宗徒的名单啊，在很多的门徒当中特别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宗徒啊。那么这两对兄弟西满伯多禄、安德勒还有雅各伯跟若望啊，他们总是在12人的名单里面排在最前面4个啊，当然顺序有一些变动，但基本上总是在前面的四个里面。在耶稣公开生活当中，这四个人也常常是以这个小组的方式出现的啊，譬如说13章第3节，他们听到耶稣跟他们讲这个末世言论，就是这四个人啊。然后呢，有时候只有三个人出现，耶稣譬如说在山上改变容貌时候，或在山园祈祷时啊，3个，这是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安德勒会不见啊，没有任何的解释，不在，反正就是三人小组，就是伯多禄、雅各伯跟若望。如果四人小组的话呢，第一开始蒙召的这个安德勒跟伯多禄也都会在这个里面。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拉丁教会这个一直保存下来的传统，福音也这么写下来了。我们知道在教会第一次大分裂的时候，分别出这个正教会，过去叫东正教啊，这个分别出去的时候，他们为了找一个教会的一个真正的根源的时候，他们就选了安德勒。因为在若望福音里面最早被召教是若翰所介绍的两个门徒，还记得吗？我们在乙年啊，第二主日的主日里面读的故事嘛，对不对？那一个就是安德勒，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名字，没有讲，对，所以他们认为安德勒是最早被蒙召的，因为伯多禄还是后来被安德勒叫来的嘛。这个当然是一个传统，我们为什么认为安德勒比伯多禄年长？但从那边拿过来的，当然这个推论是，你这知道那个真正逻辑的这个基础是非常弱的，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用，没关系。好，这是很清楚的，是4个人。好，那么现在是第二对兄弟啊。那整个召教的故事几乎重复了第一对，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现在蒙召者呢，雅各伯跟若望呢，他们就放下工作，离开父亲。啊，这个就可以看见，这离开他的父亲是很特别的。 在犹太人的这个父子的关系是非常强的，可以很清楚比前面这个伯多禄跟安德勒好像更强烈的一点点，这个让读者们就看见了哈，跟随耶稣是放弃一切，前面就是丢了网，现在怎么样，还丢了自己最亲的父亲了，跟随耶稣是放弃一切的哈，所以在这个召教门徒的故事当中，耶稣几乎他所有的将官谈话都有类似的特质。我们就读读看各位听过的哈，这个马窦福音第十章的三十七节，耶稣谈过了哈，跟随他的这个条件，他说：“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爱我，不配是我的。”啊，路加有平行文啊，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路加。十四章二十六节说，谁如果来救我而不老恨自己的父亲，更凶了哈，老恨啊，不老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他当然不是讲真的要我们去恨我们的父母亲，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闪族的语风呢，只是把他那个强烈的哈，跟随耶稣的绝对性。好，最后再提一下，我前面提过一个小细节，就是伯多禄跟安德勒是站在水边岸边撒网的啊，就是丢的网子。那么雅各伯跟若望呢，他们是跟父亲在一起，有船，还有佣工啊，就很清楚可以看见啊，是不同的经济条件，大家可以这么分的。好，这是一开始的两对兄弟的故事。哇，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耶稣召教的绝对性。我面对耶稣的召教啊，是要能够真正的啊，绝对的、立刻的回应。我们当然就可以自己想想看嘛，哈，连那个星期天早上进堂都挣扎半天，对不对哈？那谈什么跟随耶稣呢？大家都说啊，林神父好严格，怎么一天到晚叫别人不要迟到？我说我除了这个以外，我不知道可以教什么第二件事情呢。对，别的事情这个做不到，别的不用教了。不是吗？你告诉我，我就告诉我，我这个做不到，你讲别的就变成唱高调了嘛？最基本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友善的回答。不过事实上确实如此。你看这个圣经的典范的故事是很清楚，全部我们当然是很清楚啊。我们大概没有办法那么样的一步到位啊，但总得努力嘛。努力开始看自己，不断的去问自己，问自己怎么样能够做。那上个礼拜好几笔记，很多人都问我说：“你去哪里？”我说：“去修女院呢。”我在台东有一个方，就是我们好朋友嘛，他们借，他们有一个客房，就是啊，你去给他们讲笔记呢。我说：“我做笔记啊，你做笔记呢，很奇怪吗？”他们可能很早会听说神父们一个，但我们有神父们团体毕竟呢，因为我们在工作的关系，我们的杨梅有兄弟们必须要每天有弥撒服务嘛，那我就没办法参加团体的样子啊。不过我也承认了，我还蛮高兴一个人去的，可以有机会小借口不参加团体的毕竟就是。好，我也没什么好否认的了，这样子。好，我们看下一段，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这段可以剪掉，剪掉就不要。他们进了格法翁啊，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啊，你注意到吧？前面召教两对兄弟的时候还在海边嘛，对不对？现在很清楚地方换了啊，你就可以，所以说你可以看，如果你要把一个故事要分段的话，这个说人事时地物，对不对？所以人事情。时间地点有跟动的话是很清楚的一个新段落，这是很简单可以做一个分段，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分段啊？到了前面二十节是一个段落，十六到二十，然后现在二十一开始，一开始我们看见地方换了，那时间也换了，安息日。因为怎么样，前面是两对兄弟正在工作，对不对？不可能是安息日，所以已经换了一天了，对不对？然后呢地点也换了，不在海边，在格法翁，而且更具体在会堂啊，一个新故事的开始。慢慢去练习，去把这个事情小细节稍微注意一下。好，二十二节，人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正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他喊叫说： 拉扎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何相干？你竟来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邪魔使那人拘挛了一阵，大喊一声，就从他身上出去了。众人大为惊愕，以致彼此询问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新的教训，并具有权威，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听从他。他的声誉遂及传遍了加里勒亚附近各处。好，在格法翁在安息日内的一个事件，它的效果是耶稣名声大噪，而且整个加里勒亚区域是一个地区性大地区，你讲一个县好了，一个大，我跟你讲，然后呢，格法翁是一个小乡镇这样子的。好，好，就是说二十一节我们看见呢，地点跟时间的改变哈，现在在格法翁，在安息日，然后呢，在会堂，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那么结尾是整个这个小段落事件的这个产生的效果啊。那从内容而言，其实二十八节跟前面的连结是蛮松散的啊，就是一个小事情里面啊，然后小村镇就传得那么快啊，这样子啊。当然，你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都可以在星期天里面或者一个堂区的聚会、一个教会大的活动以后呢，回去就跟每个人讲，就可以传得很快，对不对？但我们回家怎么样？我们是弥撒一结束，明天开始什么吃下午茶，对不对？就忘了，就忘了跟别人讲。就这个小小的差别，你慢慢看，慢慢看，他们一定是很惊人嘛，跟别人分享。就分享他们所看见、所经验的、所听到的事情。好，那么马尔谷所强调的重点当然是最后，耶稣的声誉传遍了加里勒亚啊，就是他很快的就开始让大家都能够注意到他。好，这个一开始呢，二十一跟二十二节是这个小段落的引言，耶稣开始一个新的故事，让他开始教训啊。但是这边很简单的只说他开始教训，然后呢，教训什么呢？只让大家惊奇，没写内容，所以他强调的只是那个效果啊，没有强调耶稣到底要讲什么材料。当然，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前面所读过的第一章十五节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大概翻来覆去啊，不戳这十六个字。我常常讲啊，为什么讲到底很困难啊？因为他本身要传的讯息太简单，我跟他讲，星期天你们都来干什么？听说爱你们，就完了。我没有别的话超出这个格式，对不对？没办法，对不对？我们是换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例子，经常跟大家慢慢能够去领悟这个。其实核心的讯息真的很简单了，到最终就是问我信还是不信而已。就信仰，我自己越来越觉得可以到很简单，就是我可以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也许你们早上起来哈，其实你早上在盥洗间里面要刷牙的时候，你刷牙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嘛，镜子里面，可以发现，哎呦，天主真的爱我。试试看吧，看会不会哪一天你到这个时候，你就进到一个你讲的那个什么神秘经验，好像很困难一样，其实很简单。你突然间发现这个被整个被天主包围，知道吗？那个就是一个这样的经验。但我们在现实的生活真具体的分享，举各种不同的例子，慢慢的说啊。所以这边他重点是讲那个效果啊，大家发现现在来了一个宣讲者，他讲的不同啊，他触动人心啊。好，那么二十一、二十二是个引言，那二十三到二十七是一个驱魔的故事啊。那这个驱魔的故事应该是，就是我们说要分析的话，是马尔谷本来所收集的材料，他要编辑成他的福音的时候呢，他创造前面的引言跟下面那个结论啊，就是把变成一个连续的故事嘛。所以我们在回忆我们前面跟各位介绍的福音的作者，他们写的是把他们所收集到的材料，本来都是一些小的单元故事，耶稣的宣讲或耶稣驱魔故事、治病故事或跟别人辩论的故事，那慢慢他在收集，在又变成一个连续性的作品，他必须去制造很多桥段，把那故事连结在一起嘛。 那这个我们说当然可以分享，可以分析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你可以推论它是一个小段落，是一个引言，是作者编写的。然后二三到二七是个具体的故事，可能就比较来自于本来就存在的，在他们的信仰团体已经传说了很久的，你说人尽皆知的故事可以这么说，然后被他作者编进来。好，这个一个短小的一个叙述过程，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福音作者他的工作，就是耶稣的教导啊，充满权威的方式，耶稣的出现里面，这是他要讲的。然后下面的故事怎么样，可以发现他多有权威呢，一句话赶走了魔鬼，很简单啊，这样子。那当然这是一个连鬼都会听，人敢岂可不听，对不对？这是个很新的教训。好，但是呢，驱魔的故事是属于奇迹故事的一部分呢、啊。我们有很多奇迹故事嘛，有很多不同的类别，你可以，比如说治病是一大类啊，那驱魔是最常见的一大类型。那有一些是别的，比如说赠与，像真饼奇迹啊，让大家可以得到一些好的恩典等等东西。那么驱魔的故事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如果你去分析的话，就是我首先有这个。驱魔者或魔鬼的出现，魔鬼出现或驱魔者出现，一定的啊！你们记得有个故事，耶稣过了海，到了这个格拉萨地方里面，那边就有人附了魔，住在坟墓里面啊。那耶稣是驱魔者嘛，先出现，然后出现一个什么，有一个附魔的情况、啊、然后呢，魔鬼就感受到啊有威胁啊，然后有一些这个驱魔的过程，那么。夸张或者是平淡不一定啊，但这就有个驱魔的过程，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这个魔鬼被赶出去了啊。最后是这个事件的效果，当然是第一个是这个被驱这个附魔的人被治好了，魔鬼被驱走了，他变成正常人。另外是旁观者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反应啊，就会有一些。有些人觉得说哦很好，或很惊讶，有些人就会找了一些别的解释，甚至于污蔑耶稣，有些人可能就相信等等的。当然最后还有这一个直接的当事人啊，被耶稣帮助他把魔鬼赶走那个人，他有什么反应，这是大概就是驱魔故事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你可以写一个故事好不好，试试看，可以试试看，你不要，我不是开玩笑的，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只是平常我讲的话很少人理我，对不对？这样子。每一次我在堂区里面教，我就说这个，我信有祷词或者祈祷，跟这个一般的祈祷词是应该要分的了，就是弥撒的信有祷词，就讲话对象不一样嘛，是我祈祷者对我的同伴讲话嘛，啊，但是主要的祷文是我对天主讲话，那个你我他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你们可以练习写写看，可以帮你们改教一教嘛，很少人理了，那有人理的马上就学会了，就是那学会就很痛苦，因为发现别人都不会，然后老听那个听不懂的话很辛苦这样子啊。好，这是一个困难啊，就你可以试，其实真的可以试试看，如果你真的自己去试试看，你就创造一个，就跟这个格式写嘛，就是有一个人附了魔出现，有一个驱魔者出现，两个相遇嘛，魔鬼有一些反应，然后呢有一个特别的行动，耶稣把这个魔鬼赶走了啊，然后呢一个很清楚的这个人啊，这个附魔者他的改变，这个明显的记号，然后大人的反应啊，这个你去读全部的福音，甚至你去读这个基督信仰以外的文学作品，凡是跟驱魔有关的逃不出这个格式。就你可以讲的更简单的好了，就是你讲全部的电影就是公主与王子的故事，对不对？一个公主受害，王子去救她，然后路上有很多人帮她，有很多人防止她挡她，那最后呢怎么样，公主救了王子，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应该是王子救公主了哈。但是就是看你内部的那个变化能够多么的生动啊，你就这个童话故事分析到最后就是很简单的格式这样子，但你可以变得很多。我们说戏法人人会变嘛，但如果你真的是尝试一次以后，你会发现这边的读福音了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你再看这些故事，你就会注意到那些细节。好，那么在文学类型上，当然很清楚，这是一个 驱魔的故事啊。那么这个跟圣经外的一些奇迹故事有很多是相似的、相通的地方，在文学的比较上面是蛮一样的。不过福音的叙述当然有特别之处啊。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福音的作者啊，他从来就没有去引导我们去注意这个驱魔者。没有去强调耶稣的特殊性，或他有什么大的什么神恩的能力啊，比如他会什么特别的什么语言啊，或什么符咒啊，没有，他只一句话就搞定了。如果你去读读看，如果你读读别的民间信仰的这个，或者不论是古今中外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们对于那个驱魔者都会有很多的描写。你看看那个大法师，类似电影就好了，就很多的描写。这是一个很注意到的，很明显的。但是呢，却在这么一个不太描写这个驱魔者本身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就发现耶稣的教训是新的，而且有权威啊，这是真正的核心啊。你可以注意到，我们平常你在比较任何事情时候，就注意到很多相似之处嘛，好，那就没关系啊。那么其实我常常讲的话，大同小异。大同啊，你知道这个可能互相影响，但那个小小的差别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我们今天就假设我们在读基督宗教的文学作品，就要去问啊，他到底讲什么东西，在这个不同处才真正凸显的要讲的东西。好，我们看这个21-22节这个引言的部分啊。他们进了可法翁，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人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好，这个他们是谁？当然就是前面耶稣跟两对兄弟延续而来的嘛，就很清楚的。你看，如果说我们平常的福音的习惯，在弥撒里面听福音，我们只有这个故事21节开始念讲他们，一开始他们的话，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你就听不懂故事了，很自然的嘛。对，所以当然我们会在真正的在弥撒里面就会说耶稣跟门徒们进了格法翁。好，那么哪些门徒们呢？啊，肯定不会说耶稣跟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若望。你看，其实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很难懂的。所以他的预设是礼仪经文的预设是。他没有讲的我们知道，那你要问自己，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带着圣经进圣堂，或者呢在弥撒前应该先看过，你知道反正很困难，平常当靠平常来慢慢累积读了。这是我自己发现，我们目前为什么我们在堂区里面这个教我生活这么多年来啊，真是一直很困难啊。因为说实在的，你要让一个神父在那么短短的15或者说半小时好讲道理，有人讲长点的话，对不对？就他光是讲福音都讲不完，那很多小细节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呢，我们又好像很知道，就总觉得天是一个重复的事情啊。那么就是在一直不懂，然后还听那个不懂的事情重复的听，很痛苦啊。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了啊？我自己可能有这个感受，说去回忆一下这整个的服务的过程里面啊，怎么样去把这些背景的知识啊，帮忙大家能够培养起来啊，这是个非常困难，要靠自己来努力。好，他们耶稣跟那4位门徒啊，一起到了格法翁。那么我们知道，借助一下马窦福音啊，那么格法翁在耶稣的公开生活一开始被他选来当做他的工作地或者居住地。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拉扎勒人，对不对？他是生在拉扎勒在那边长大，但是在公开生活呢，他却开始住在格法翁。在马窦福音第4章12-13节可以读这个原因。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利亚去了。好，这边是马窦福音第4章的脉络，是耶稣受洗了，受了试探，然后听说若翰被监禁。我这么看，耶稣应该还在什么犹大地区，在南边死海附近啊。他听说了若翰被监禁，他就退到北边，退到加里利亚。可是呢，他又离开拉扎勒。可能先是回到家乡拉扎勒，然后又离开拉扎勒怎么样，然后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住在海边的格法翁搬家了啊。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么今天叫北漂和南漂，对不对？他是东漂啊，比较东漂叫了个网络，对不对？啊，住在泽布伦跟拉菲塔里境内，然后就引了一段伊莎伊亚的话啊，那个一道浩光照了什么泽布伦跟拉菲塔里这种东西，好、啊，所以很清楚的，福音作者们他们都知道啊，就是叫作者们啊，这个四部福音作者大概都知道，格法翁跟加里勒亚附近啊，整个这个临近的那个区域呢，是耶稣公开生活的主要地区。这大概今天大概是，我想是在这个每一部福音作者的共同性，甚至相当一致的。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啊，耶稣运动最早就是在加里勒亚地区，讲小一点点，在加里勒亚湖啊，而且再讲小一点，主要是比较是西岸附近啊。但最主要是格法翁，那马窦福音甚至把那个格法翁称为耶稣的城，啊，这是很清楚的哈。好了，格法翁怎么样？有一座会堂，这边说他们进了会堂，表示那边一定有会堂嘛。那格法翁因为是一个边境城市，啊，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大黑洛德王死了以后啊，他的这个本来的犹大国是一个大的附庸国，那罗马皇帝把它分成四份。给了黑洛德四个儿子管理啊，那格法翁是两个区域的交界的，所以我们后来会读到怎么样有马窦在那边收税啊，边境过关海关嘛，收税对不对？这样子啊，好，那这是个人口蛮多的聚集之处，当地有一座会堂啊。那今天如果我们去的话，那边是个废墟啊，地方还蛮大的了，这样子啊，那那边还是有一个会堂的废墟啊。我去看非常漂亮，相对而言非常非常大这样子。那那个建筑物呢，很遗憾，我们现在去看的是第四、第五世纪建筑物了，不是耶稣的脸，不会是我们这段福音里面所说的马可所说的耶稣所进去过的那格法翁。那但是呢，那个会堂呢，我们现在去看那个废墟的遗址呢，它是建筑在一个考古的研究，一个第一世纪的一个建筑物的上面。那建筑物本身是不是会堂呢？最好是了，希望是，无法证明，因为只有地基了嘛，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更多的地上物来做一些考证这样子啊。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呢，在格法翁在当年那个城市这个情况里面啊，有一个会堂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啊。那我们就讲另外一个故事，各位读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的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回到格法翁，进了会堂。然后呢宣读了一段圣经的话，对不对？说这个你们刚才所听的福音今天应验了啊，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等等的话，对不对？但是格法翁在拉扎勒在耶稣的年代有会堂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去的话，我们今天去呢去看有一个基甸的遗址，说是个会堂的，但是那个会堂基本上是很晚的，大概也是第四、第五世纪才有的建筑物。我们一个非常肯定，当时耶稣年代那个会堂绝对不会存在，因为在那个会堂跟我们现在所鉴定的耶稣的家和玛利亚的家哈，那个之间哈有坟地的遗址，有坟场啊，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坟场在当年是很清楚，已经是居住区域之外，啊，没有人把这个亡者安葬在居住区域之内的，所以那一个会堂还在坟场更外，所以那不会是耶稣当年本来就存在的会堂，这是很清楚的。这个考古学可以讲很多话，证明很多历史事实。好，不过这个就是当做一个旁边的知识，让各位可以知道。但是格法翁应该是有的。好，然后是安息日，因为是安息日，当然是进到会堂里面去啊，祈祷啊，读经啊。耶稣怎么样？还教训人，这其实有点奇怪啊，因为耶稣他并不是拉拜嘛，啊，不是拉比嘛，他并不是，那他教训人，那当然就是可以说这是借用一下路加福音啊，讲的确的啊，除了拉比之外，别的成人也可以。讲一些话的，用我们今天的类比，大概就是读经分享，啊，只要不是梅瑟五书的材料，不是法律书的材料，法律书以外的圣经，哦，像先知书，像这些神圣的经卷啊，那么一般的成人的男子基督徒也可以去公开朗读，做一些宣讲，这样当然是这个情况，应该是耶稣当年情况。好，安息日他们在。 会堂里面举行礼仪，就非常类似我们今天的圣言礼仪了，圣道礼仪。应该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教会的弥撒的前半部圣道礼仪，大概是源自于过去的这个犹太的这个会堂的聚会，慢慢的一直延续下来。当有一些变更，但大概这个传统是这么过来的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个包含什么？宣读圣经，同时呢解释或者是分享。如果是拉比，他就是解释，甚至于教训；如果不是拉比，是一般成人，就是解释，他做以他自己的背景来做一些分享讲话里面。那马尔谷就是很精简的说了哈，说耶稣教训人，他教导人，教训人，可是呢，没有讲他的真正的内涵。可以相信，在马尔谷大家看来，这个时候并不重要，并不是重点，不是谈耶稣所教导的内容。那这边怎么样？马尔谷把耶稣的这个读经分享的行动，就理解为一个教导性的宣讲。这很清楚，应该是已经初期教会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这个信仰之下，当然神都可以教导人，没有问题的嘛。在投射到耶稣正在历史里面的情况的时空里面说，耶稣那个时候就已经做了这个教导性的宣讲啊，在那边宣讲福音、教导人等等东西。那基本上在正常的情况来看，本来应该是犹太拉比的工作啊，这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这是初期教会呢，也是一样，他们就透过这个方式去回忆耶稣讲的话，讲这些语言哈。他不一定是我们这边说是会堂嘛。耶稣作为一个宗教灵感特别强的人，他一定讲过很多话的了，一定做了很多对老百姓的一些引导。你讲这个教训也不过分的啊。那这些话呢，被人们重复的传述。特别是当耶稣已经经历了死亡跟复活的事件，成了信仰对象之后，人们更会去讲耶稣曾经讲过什么话。我们当然知道不至于说每个字都保留下来，但基本上精准性也不会太差啊。因为特别是对于这个神的这个基本的尊敬，他不敢随便创作东西的了。就这个，在这个章里，我们第一个我们知道不可能完全是把耶稣的话像录音机一样保留，这是不可能。另外也是很清楚，他们是努力的去回忆，他们需要保存，而且怎么样，这么多人嘛，都还在跟耶稣的这个生命来往的经验当中，可以彼此相互修正的，所以可以保留一些。我可以说相当接近耶稣当年讲的一些话。那是这样子，这些话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慢慢的保存了，慢慢的能够就传递下来。好，那么第十五节，这边第一章十五节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耶稣的主要宣讲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那这个核心的话，这边就直接讲教训就够了啊。但我想相信耶稣讲的话还是不脱了十六个字了啊，最根本的核心的宣讲。对福音的作者而言啊，对马尔谷而言，在这个地方他要强调的不是教导的内容，而是强调耶稣的教导，他带的那个权威性是跟别人不一样啊。换句话说，别的这个经师的教导啊，就没什么让人太在意啊，或者说太觉得什么很被帮助。我们今天大概是一样的情况嘛，就是神父们像我们每天每个礼拜都讲，那大家都觉得很惊奇，蛮困难的，对不对？难度太高了，就要体谅一下我们神父们，其实蛮可怜的。如果像我每天讲的话，对吧？还真的是有时候我只想，哎呀，这今天能不能够录音就不要放了，对不对？觉得自己听不对，有点害羞，对不对？不过就是大家可以体谅一下的样子。好，那群众们怎么样？是因着耶稣的教导感到惊奇。那惊奇什么？因为他的教导让人感受到权威啊，特别。那他这边一个比较，跟他们的经师不一样，或者说跟那些制度性的教师不太一样啊，蛮有趣的。你这边其实在人们认出耶稣的真正的身份之前，还在刚开始，对不对？但真的是很特别一个人，是突然间冒出一个人来，名不见经传，可是他讲话就那么打动人心啊，那么能够有说服力啊，吸引人啊。那相对那一些受过严谨训练的人，好像就平淡啊，无聊的多，这样子都不像经师一样。好，接着是这是个引言啊，接着是下面的正重要的故事。 当时在会堂里面有一个附魔的人，他就喊叫啊，然后说这个拉扎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什么相干？好，现在前面一开始23节啊，就是好，这个突然间啊，就是转换说，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真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他们喊叫。你试试看啊，把前面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序言啊，你说耶稣啊，21节，他们进了格法翁啊，然后一到安息日，他们就进入会堂。当时在会堂里有一个附魔的人，也还是很顺嘛啊。对不对啊？就是把，所以可以想象，可能那个前面那个教训人，你因为你没有内容，对，没有内容，对我跟你讲，我刚才虽然跟你们解释，他强调的东西是权威的，但没有内容。你可以想象，可能最早的那一个福音的故事啊，就是马古所收集到的传统的材料，可能就刚才念的，耶稣跟门徒们进了会堂，当时就发现一个附魔的人。然后呢，很可能这个耶稣去那边宣讲啊，有权威啦，是作者插进去的。你只是稍微练习这样的分析，当然这是我们的推论了，我不能跟各位讲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我们现在只有文件啊，我们只有文本嘛，大概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这转换有点这个讲突兀好了，就不太顺的，就把它拿掉呢，可能还是让故事呢更顺一点点。好，那么23节，你看就很清楚啊。当时在会堂里有一个附魔的，他喊叫说：“拉扎勒人耶稣。”很清楚，就已经预设了，耶稣就临在场。好，所以那个附魔者呢，他的喊叫是应该惊艳到耶稣在，他害怕。害怕，可能跟前面的权威是有关系的，就是开始害怕啊。那么这个附魔是什么呢？是一个被一个不洁的魔鬼附身啊。我们这个23节说，正有一个附邪魔的人，这个邪魔翻译不是很精确啊，是一个被不洁的魔鬼啊附了身的人，这样子。那其实基本上这个 unclean ghost 啊，这个不干净的、啊，这个是。我们讲邪魔翻译当然也是正确，没什么不对嘛。但是其实他很强调这个不洁是什么，就是他不能够参与宗教礼仪啊，不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我们民俗说他身上有脏东西，这不太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台湾有这个讲法，对不对？说谁这个什么说什么阴阳眼啊，或什么东西，他身上怎么带着什么脏东西，怎么样？当然是也是讲这个魔鬼的样子。但这个这边比较是什么？就是。崇拜中崇拜神必须是洁净的，只是他怎么样，他对于跟神的接近之间产生的困难。我们在民间信仰里面说他身上有脏东西，他跟我们神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身上多个东西而已，对不对？跟那个我们讲的神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的。那这边是很清楚的，他这个背景是跟整个传统的犹太的信仰那个礼仪里面是非常有连结的啊，这样子。所以在古典文学里面呢，讲这个恶魔通常就是表达什么，在精神上有一些不正常，或者说在精神上有一些损失或者是伤害。我们当然今天可能我们在透过今天的自然科学医学可能可以讲得更精准一点，特别我们对一些心理疾病也可以了解很多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什么人格分裂啊，或精神分裂啊，这些最这个医生里面可以给一些方法，甚至于什么脑部里面什么化学体这因素少点呢，可以补充一下这样的东西。但以前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很直接从宗教来解释，所以在圣经里面非常多这病都跟魔在一起啊。譬如说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女人啊，病魔缠身18年。拘搂的不能够直立啊，再站不起来。马尔谷第9章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是附着什么哑巴的魔鬼啊，他不能讲话，就只能把病啊跟魔在一起，就是很直接跟鬼连在一起。那么驱魔呢，通常是指什么？这个人的病被治好了啊，医治好了病，同时呢他的魔鬼被赶走。当然这是那个年代他们整个的解释都从信仰出发的，从宗教经验里面出发的。好，不过这边驱魔呢，只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面向啊。那另外一个面向是，耶稣的行动呢是有记号性的， 也就是每一个行动都不是单单的把一个人治好而已，也就是每一个行动都在彰显神的能力嘛。啊，所以马窦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曾经说什么，也是说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那么天国已经在你们中间了。那一样，你看，这是我们读福音到现在啊，除了招教门徒以外，真正第一个故事嘛，就是驱魔。那耶稣前面的宣讲什么呢？天国临近了。那你问什么是天国？如果用民间最简单的讲法嘛，没有任何的反对天主的势力存在，就天国了。那谁反对天主的？魔鬼啊！那只要没有魔鬼，再也没有疾病，再也没有灾殃，再也没有恶魔。那就天国就来了，所以这直接在讲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在说的，所以说明什么？耶稣驱魔的行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记号，显示天主的国已经临在。啊，他前面宣讲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对马古而言呢，这个关联呢是非常明显的。耶稣第一个奇迹的行动，这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天国临在的记号，是什么？是一个魔鬼啊，在从人看来是无法挣脱的力量，无法抗拒的力量，把人捆绑的力量，相反天主的力量现在被打败了啊，这个人得到释放啊，魔鬼呢被赶出去。那谁有可能把魔鬼赶走呢？只有来自于神的力量，来自于，这是简单的这个宗教的背景里面。好，我们看魔鬼说什么话。二十四节，拉扎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何相干？你进来消灭我们啊，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好，这边哈，就是魔鬼呢感受到耶稣的接近啊，所以害怕恐惧，大声喊叫啊。很注意到这边是采用我们啊。我们与你有何相干？你进来毁灭我们啊！这大概是一个量的表达啊，很多魔。我们记得这个，我们是昨天的福音吧？是不是那个耶稣这个驱魔？我们叫军旅，对不对？那我开秀里面开玩笑说，军旅就是罗马的这个军人的统治团体，一个 legion 嘛，一个 legion， 它是6000军人的是一个军旅，对不对？那当时有2000只猪嘛，对不对？我说刚好是三个鬼一条猪，是开玩笑的讲法，对不对？啊，就是量很多的意思，很多。那这边当然是没有讲数量，就是我们这样子。好，那么魔鬼怎么样呢？他们是除了迫害人以外，他们怎么样？有超越常人的知识，所以他们认识现在接近他们的这个耶稣是谁啊？他们认识耶稣的超越性，认识耶稣的身份，他们知道耶稣是被天主派遣来的，他们说你是天主的圣者。好，这几乎是怎么样，是魔鬼对于耶稣的称呼。他首先怎么样，他知道他的名字拉扎勒人耶稣啊。如果你就光是这样读下去嘛，耶稣应该还是名不见经传啊，所以这个魔鬼也有一些怎么样超越的能力，认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知识，他知道耶稣的名字，对不对？那显示怎么样？这也是驱魔的之间哈，有一个常常看见的因素。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文化里面哈，直接叫别人的名字，通常是表示上对下，啊，可以掌控的。所以魔鬼这边怎么样，是已经在抵抗的一个力量了。在施展他的力量抵抗耶稣，这个抗拒，这要在这个宗教文化里面背景去理解，是很清楚的。在这过去是的确是如此。你读这个圣经里面好几次神显现的时候，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能问的。你为什么问啊？记得吗？这个雅各伯要过河的时候，跟一个人打，一个神打仗，打了一口之后要祝福他，然后问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问啊？不可以问很多东西，这个是，那这边是他直接叫耶稣的名字，当然就是一种暗含的是魔鬼在抗拒啊，你可以说施展他的防御性的法术啊，因为知道耶稣的名字好像是意味着他要超越他的力量的一样啊，知道一个人的名字是有超越这个名字的主人的力量啊， 我这边怎么样很清楚，那么这个真正重点是怎么样，他还知道了，说了耶稣更尊贵的啊，超越一般人间的这个地位，他是来自于天主的啊。那这个是让魔鬼害怕的原因。好，那耶稣是天主的圣者啊，意思是怎么样，是天主的神，天主的神圣性充满着耶稣啊，耶稣是被圣神充满的人。好，当然怎么样，你就可以想这个魔鬼是什么，是不洁的，那来的人呢是绝对的圣洁的啊，这样就是邪不胜正，就立刻就发生了，就是圣跟不洁之间的非常强的一个对比。那么耶稣被称为天主的圣者，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大概可以想象是一个过去初期教会很早一直使用的。各位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谈到这个耶稣讲这个生命之粮言论的时候，很多人说听不下去都要走，对不对？耶稣说让他们走吧，然后耶稣对伯特禄说你们也要走吗？伯特禄说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用这个名字是很清楚，这个大概是一个初期教会可能一直 灌在这个耶稣身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号啊。所以天主的圣者是初期的基督徒团体啊，对于耶稣基督很固定的，应该很常用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是非常强的，表达了跟天主的亲密的关系，几乎就等于另外一个头衔了，天主子啊。但在这个子这个之间的关系你还没用以前，稍微这个比较一点点小距离感啊，你是天主的圣者。好，这个一句话呢，也是几乎你可以感觉到还没有讲完，你是天主的圣者，然后呢啊，也是不让他讲了，就斥责他不要出声，不要讲啊，从他身上出去。好，当然你可以想，耶稣不希望让一个魔鬼来讲露他的全部的生命的真实。我们读下去可以发现呢，耶稣每一次碰到他的生命啊，他的天主性啊，要彰显出来时呢，他就常常就禁止别人谈论他，不要讲，不要作声，保守秘密啊，等等东西啊。这边大概是第一个，魔鬼当然更不是宣告他真正身份的正确的管道啊，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两个非常简短的句子完成了驱魔的事件，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手段跟工作，不要请主师爷，不要什么这个祈祷都不用。你注意到这个东西，我不是开玩笑的，你注意到这是我跟各位说的，这宗教比较里面有同跟不同啊。你可以，你大概没有看过任何一个驱魔故事这么简单的，就实现了。啊，这当然是表达的怎么样？耶稣的大能，他只要讲话，圣言，天主圣言，他讲话就出现。这本来也是希伯来语言那个话的这个力量，话是有力量的。啊，所以耶稣不要出声，从他身上出去。啊，这样子。那耶稣斥责他啊，就是责骂魔鬼，这个字是常常出现的。在前几天道理我也提到这个事情啊，这是梅瑟过红海，其实也是梅瑟斥责的海，就分开了啊。耶稣要叫这个附在这个柱上的魔鬼出去，也是一样，出去魔鬼就出去了。耶稣平息风浪，平静吧，都是一样的动词啊。所以可以看见，这是过去一个宗教背景里面比较简单化的，把这些东西类在相同一类，就神发言啊，命令。那么大自然里面一切都得听的啊，这个非常简单的耶稣的大能的言语产生实际的效果。好，接着呢26节是效果，魔鬼就让那人拘挛一阵，大喊一声从他身上出去。这个人的这个抽筋啊，你可以说也许像可能类比我们今天这个癫痫症或怎么样，突然间这个身体这个四肢的这个抽动里面，但可以想看这个不洁的魔鬼在出去前的最后的挣扎吧啊，那这个效果就展现在这一个附魔者身上，他的最后挣扎跟反抗，但是呢完全没有用，就喊叫着，那么就出去了啊。这个证明这个恶魔就真正的被驱逐，这个完成这一个驱魔的事件。好，当然接着是众人的反应了，27节，众人大为惊愕，以致彼此询问这怎么一回事。 这是新的教训，并具有权威，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听从他。这很有趣啊，在我们这个建堂这样子啊，你看见了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很特别啊，不了解，本来不了解怎么办，问他就好了，你怎么那么厉害，没有，他们彼此问。我常常在上课的开玩笑，我说学生们谢谢思雨，我说有问题问我，我在讲问我。对不对？你们就是彼此问，当然可能这个学生被问的人，他可能特别的领悟好，可能都懂，说不定会呢，对不对啊？但是最根本你还是问那个讲话者，最简单了，不是吗？不是，那不知道什么各种怕惧啊、害怕的一样。我不只是因为别人怕我，因为不一般的学生都是这样子，这不肯问老师，这不要。这我特别是我们华人社会，这更厉害。我就觉得犹太人呢，这虽然以前那么早的，跟我们还蛮像的，对不对？彼此问一下。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厉害？怎么搞的？发生怎么样啊？所以马拉古呢，他对于这个驱魔的描写呢很精简，可是呢，对于在场的群众却产生了很大的反应，很大的效果。对吧，第一个是惊愕、惊奇，怎么这样这样子啊？然后怎么这么一回事？好，这个怎么是这么一回事？继续描述这个惊愕。对不对？开始呀，好奇怪，怎么样？这个延伸，好，他们对于所经验的这一切呢，首先的感受是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其实是蛮自然的了。哦，我们发生眼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这样？我们大家都会很自然的会问的啊。但随后怎么样，就过渡到奇迹的整个主题了啊，就是整个事件的第一个印象，他们认出什么？这是充满权威的宣讲。你看蛮奇怪的，对不对？你说你看到一个奇迹，说这是个新的教训，很怪，对不对？就不太搭了，这样讲啊，不太搭，对不对？好，但当然这边是就是可以想到又回到这个福音作者的诠释了啊，整个驱魔事件是一个启示性的教导啊，他用一个新的教训。怎么样？很简单，这个新的教训你要问为什么呢？当然是要引导人去正确的理解耶稣的宣讲天国啊。所以马古要表达的是怎么样？天主的国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哪里呢？在他医治人、拯救人，在驱魔的行动里面，耶稣医治人的肉体跟灵魂。这个时刻呢，就开始了，天国已经出现在人间，就回应到前面耶稣的一开始的宣讲，天国临近了。那群众的反应最后怎么样？再一次强调耶稣超越魔鬼啊，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听从他。当人无法抗拒邪魔，就被邪魔占据的时候啊，他怎么样面对耶稣呢？这很奇怪，因为耶稣不占据人啊，耶稣给人自由，自己回应，这很特别。你想想看，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我注意到我们这整个的宗教的这个差异。我再次讲，我无意去，我也不太敢去笑话这些民间信仰。但你看，我们的信仰对象，我们的神啊，他本来他要附在谁身上最容易啊？不是吗？你说，我们就你问我这句话，我被神附了，我也开心了。啊，可是耶稣不做的，天主不做的，天主要我们自己欢迎他，啊，让我们自己接受他，很大的差别。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信仰，每次我想到这种，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信的信仰。啊，这是一个，就是让我在完全的自由当中去选择。就我说回到我们前面的例子啊，耶稣可以强迫我每星期天准时进堂吗？他当然做得到啊，他不做而已啊，他不要强迫，他要我，因为那就没有爱了嘛，那不是我们爱，他要我们爱他，让我们真正的接近他嘛。所以天国来了，那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是迎向他啊，才有这个 encounter 嘛，才有相遇嘛。 我们今天这个2月2号纪念这个耶稣献于圣殿是一样的故事嘛？耶稣来到圣殿当中，来到人当中，要跟人相遇，天就走出来了，那人要不要迎向他呢？那两个代表，对不对？今天看到是西摩昂，对不对？不得了啊，看到了，哎，我可以死了，对不对？就是一切的一生的期望就满足了。这本来是我们信仰的这表率，我们所渴望的嘛。但是就是很奇怪，我们就是发现这个在生活上就不是这不是个事实。那怎么去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福音跟信仰呢？这是关键的，我觉得这是关键，这个要做到，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跟别人传福音才行的。好，28节，结果很简单，他的声誉就传遍了加利利亚的附近各处。好，那么整个声誉当然是怎么样？是由于耶稣的伟大的奇迹行动啊。但是对福音作者而言呢，当然是真正重要的还是耶稣的行动啊，光照人，让人明白了他的身份跟他的使命。啊，透过驱魔的行动，甚至于透过魔鬼的喊叫，说耶稣是天主的圣者，启发耶稣的这个真正内在的这个本质啊。但他还是个邀请啊。这边说声誉传遍了各地，哈，名声传遍各地，但是你注意到就没有提到信跟不信啊。你最读福音，这很有趣，这很奇怪啊。那不信不要奇怪，我也不信嘛，对不对？有什么好奇怪的？你一直看，如果你这样子看福音的话，我希望就是你觉得我在那边上课，平常跟神学院这话我不会讲，因为我们这边不是一个严格的这个神学的课程，就是你可以看在牧灵上面啊，很容易进到这个信仰经验。你就问自己，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那天怎么那样？很简单啊，问问自己就好了，就知道为什么那天那样了。好。下面的故事很简单的故事，耶稣又治好一个病人啊，是伯多禄的岳母啊，29节到31节。好，他一出会堂，就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勒的家里。好，这边写的比较复杂哈，本来可以说他们就好了嘛，对不对？还分开来说，因为前面那个驱魔的故事还在耶稣主角的他提出来，但是好，然后呢，那时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放心啊，不是 COVID-19 绝对不会是的啊。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耶稣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扶起他来，热症就离开了他，他就伺候他们。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啊。在这个驱魔的故事结束，马尔谷讲了一个治愈的故事，地点还是在格法翁啊，就是离开会堂不远处，在西满跟安德勒的家里。所以马尔谷是说怎么样，耶稣的行动啊，不仅仅是医治那个被恶魔附身的，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的，我觉得可能比较自然的常态的在内容里面。好，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那接着下去，在下面32到34节有一个比较摘要性的报道，就我们现在看了一个驱魔的故事，单一故事，然后看了一个治病故事，单一故事啊，驱魔是在会堂，在安息日中，然后呢，还在安息日呢，然后呢，现在治病是在一个人的家中，一个具体的病人就发烧，你可以想想看，可能是感冒等等东西。好，那么现在呢，这被医治的人是伯多禄的岳母。好，我们知道哈，这个伯多禄是有岳母的哈，就跟那个就是很清楚，他是有妻子的。好。那么这么一个奇迹呢，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已经看见了几乎所有的奇迹故事。前面跟各位讲的驱魔的例子啊，那奇迹故事也是一样，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的啊，有一个病人治病嘛，有一个医治者，有一个医治的行动啊，然后有这个医治的效果。很简单，病人是伯多禄的岳母，西满的岳母，治病人是耶稣，行动是耶稣握他的手把他拉起来，结果是怎么样呢？热就退了，然后呢，他起来怎么多好，他可以做饭了，给大家吃饭，就完成了，对不对？好，各位回去写一个奇迹故事吧，治病的故事，治好一个 COVID-19 老太太，好不好？好，这个治愈故事呢很简单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只有耶稣的行动，全部是耶稣的主动。 但你可以相信嘛，因为耶稣召叫的西门伯多禄，当然他有关系的，他也特别关心一下，也不奇怪哈。好，他握住伯多禄岳母的手，他把他扶起来，啊，这是耶稣的主动。但是很清楚，这边的重点并不是讲耶稣如何治愈病人呢，而只是单纯强调他有这个治病的神能，就好像这一拉着起来，这病就好了。一样，你看没有什么太多的努力啊来解，然后热症热就退了，热症就离开他，你看就很像这个魔鬼离开一样，魔鬼走了一样。我们平常讲退烧嘛，对不对？这样魔鬼就他的描写是好像是个非常拟人化的东西，就离开了他这样子。好，然后呢又回到整个故事的起点，他们啊，这因为怎么样，这个被治好的西满的岳母就起来，就伺候他们，就摆饭啊，做饭给他们吃，很简单的。好，故事的开始是他们啊，耶稣跟雅各伯、若望进到安德勒跟西满的家，然后呢，结尾是这个岳母起来伺候他们啊。我们看到这是整个福音里面很早就出现妇女了。一个妇女角色啊，在这个玛利亚还没出现之前呢，先出现了这个伯多禄的岳母，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叙述，没等，因为这个还是太早了，还没有怎么样一个，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主题。慢慢读下去，你注意到耶稣在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对妇女的关怀是已经远远超过同时代一般的情况。你要讲男女平等是太夸张了啊。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开始非常注意到不同的人的耶稣的照顾，他都是尽了力量关怀的。好，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两个故事，在安息日的白天啊，耶稣在会堂里面驱了一个魔，然后呢让一个人得到自由，在家里面呢治好了伯多禄的岳母。我们下面再看下去32到34节，就发现了说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治愈病人，驱逐魔鬼。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人们把所有的病患跟附魔的都带到他耶跟前，带到耶稣跟前。好，合成的人全城都来了，耶稣治好许多患病，患各种病症，驱逐许多魔鬼，而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那基本上是把前面的内容具体的驱魔跟治病综合性的说，类似的例子多的不胜枚举，就一笔带过。这是一个 summary 啊，一个摘要性的写法。那不可能写每一个故事嘛，所以每一个被列举的故事是典范性的啊，类似的故事非常多的。那提两个，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作者到底要讲什么就好了。所以这个下面是一个摘要，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再仔细的读32到34节。我们今天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